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退休女医生张荣焕被迫害离世，四川法轮功学员黄志平屡遭迫害又被冤判。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许昌市任剧场退休医生、法轮功学员张荣焕女士，只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遭两次冤判，累计冤狱八年。2020年7月31号，张荣焕女士含冤离世，终年72岁。张荣焕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她患有原发性直立性低血压，以及大脑基底结变性核心肌后壁缺血。发病时肢体震颤，肌肉强直，痉挛，步态不稳，属于罕见的疑难病。多年来他四处求医，多次住院，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在张荣焕陷入人生绝境时，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间不长就体验到无病一身轻。张荣焕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遇事总替别人着想，对90多岁的婆婆非常孝敬，帮助别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好人。2006年6月3号上午8点多，张荣焕正在家中，许昌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北大派出所等一群警察突然闯入他家，强行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数万元现金和大量私人物品，并把他劫持到许昌市看守所。公检法串通一气，罗列伪造所谓证据，将张荣焕非法判刑3年半，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里，由于张荣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投入小号。张荣焕的一只手每晚都被铐在小号床头的铁栏上，狱警还用手铐把他吊在铁门上，直到他昏死过去。在小号的2个月里，共铐了他28次，7次休克。张荣焕第二次遭到抓捕是在2013年4月1号下午，张荣焕在许昌市人民医院附近送给一名男子神韵演出光盘时被绑架。当天晚上，许昌市610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许艳丽带领10多人闯入张荣焕的家中，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私人物品。2013年12月11号，许昌市渭都区法院将张荣焕非法判刑4年半，张荣焕再次被投入新乡女子监狱。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极度衰弱，多次晕倒，还多次从床铺上栽倒在地上。他经常昏迷，头抬不起来，身体无法直立，牙齿也掉了很多。冤狱期满回家时，张荣焕的体重只有50-60斤。张荣焕的丈夫是上海远洋公司船上政委，常年出海，2003年在工作时去世，给张荣焕留下一笔积蓄。2006年6月3号，许昌市警察在对张荣焕绑架抄家时，把他存放在家里的30多万元现金全部抢走。2017年10月，张荣焕第二次冤狱期满回到家中，许昌市社保局扣留了他4年半冤狱期间的养老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给张荣焕的家人造成极大伤害，在张荣焕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父母想念女儿，积虑成疾，相继悲伤离世。他90多岁的婆婆在弥留之际，因思念善良孝顺的好儿媳，嘴里不停地呼唤着张荣焕的名字，老泪纵横。3位老人离世时都没能见上张荣焕一面。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3号，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法轮功学员黄志平女士被高坪区法院冤判3年半。2019年9月9号，黄志平在菜市场被高坪区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他的家门钥匙，闯进他家中，抢走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电脑及31000元人民币。2020年9月3号，黄志平被南充市高坪区法院非法开庭，2位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开庭前，在场有人听到公诉人对审判长罗胜说，黄志平曾要求公安机关出示关于邪教组织和法轮功关系的文件，公安机关那边说拿不出来法律文件。尽管这样，公诉人还是指控黄志平触犯刑法第300条。辩护律师指出，第一，
公安机关对黄志平的处理意见中没有领导签名。第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高平区法院的审判违背宪法。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黄志平多次遭到迫害，共计三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被非法抄家不少于十次。黄志平的丈夫被迫害离世，姐姐被迫害成精神病，家里老人含冤离世，孩子生活在恐怖之中。1999年9月，黄志平去北京上访，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结果回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当时他的女儿只有9岁，他的儿子只有10个月大，还在哺育期。由于吃不到母乳，孩子哭了7天7夜，不吃不喝，嗓子都哭哑了。后来他的儿子寄养在哥嫂家，邻居见此情景哭着说，多好的一对夫妻却被迫害成这样。黄志平的丈夫王道德是一名火车司机，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1999年10月，王道德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南充市看守所，期间遭到毒打，看守所犯人还用铁刷子刷他的身体。王道德两次被劫持到高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还被劫持到洗脑班。2017年10月21号，王道德不堪迫害离世。黄志平的姐姐黄志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在河边空地练功，被公安人员绑架到广安市岳池精神病院，被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黄志平的姐夫张明也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多次关押迫害。黄志平的老父亲因为思念几位被迫害的亲人，过度悲伤中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9国法轮功学员向政府递交名单，要求制裁迫害者；美国冻结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资产；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10场圣诞游行，荣获一等奖。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夕，西方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法轮功人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这29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18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另外6国，包括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最新迫害者名单里，中央一级的中共官员有政治局常委韩正、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和全国政协副主任傅政华。名单中其他恶人则与以往一样，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以及各个级别，有各级政法委书记，有各级迫害法轮功专门机构610头目，有各级地方负责人，有公安厅、公安局的负责人，有国保大队警察，有法院的庭长、法官，还有监狱、劳教所的负责人等。除美、加、英、澳、新5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是首次将恶人名单递交政府，并且将以往历次名单一并补齐。
本次递交恶人名单是逢2020年12月7号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表决通过之际，今后欧盟27个成员国可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权迫害者依法处以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法轮功学员提前在其中18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向政府递交了恶人名单，不久会向更多的欧盟国家政府递交。各国在法律实施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有办法进行制裁。例如，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鼓励宗教信仰团体说，请尽管递交迫害者名单。过去，有多名中共官员因迫害人权，而且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拒发签证。这个官员充分肯定了明慧网是可靠的信息来源，并称赞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详细清晰。这一行动在中国大陆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些部门将工作人员的照片从墙上摘下，以免被举报。有些警察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说，我没有打你吧，不要举报我，我孩子以后还要出国。海外法轮功学员表示，将继续从明慧网刊登的材料中找出恶人，整理翻译其迫害罪行的材料，并将名单送交更多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并要求予以制裁。所有作恶者或早或迟都将出现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制裁名单上。2020年12月7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4名中共人大官员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其亲属入境美国。制裁名单包括全部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他们是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月月、吉炳轩、艾立庚、一鸣八海、万鄂湘、陈竹、王东明、白马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和武维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的声明中说，中共进一步打击香港的民主进程，破坏香港的立法机构，使香港立法机构成为一个没有实质性反对派的橡皮图章。蓬佩奥宣布禁止这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入境美国，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易。蓬佩奥还于12月3号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迫害香港民主人士。声明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声明中说，香港政府对香港勇敢的民主倡导者进行政治迫害，令美国感到震惊。利用法庭压制和平的意义是专制政权的一个特点，凸显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是人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声明还提到，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捍卫香港人民和共产党压迫下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与黄之锋、周庭、林朗彦、黎智英、香港人民和中国全体人民站在一起。2020年12月2号到12月6号，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汉密尔顿、北帕、蒂阿瓦穆图、奥克兰、达尼丁等四个城市、六个区的十场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他们出色的表演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蒂阿瓦穆图区为法轮功游行队伍颁发了一等奖。新西兰著名的新闻网站 Staff 报道了在北帕的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们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纯洁，更为当地民众送上美好的祝愿。特维拉是一名大学生，在汉密尔顿的怀卡托大学主修大提琴。他说，我特别喜欢天国乐团的编曲，他们的演奏也很好。特维拉知道天国乐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他表示， 我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反对信仰团体，还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这简直是太恐怖了。罗娜是当地一位毛利族裔女士，她和儿子都很喜欢中国文化。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时，她赞不绝口。罗娜开心地说，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如果大家都来实践真善忍，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标准。几年前，从土耳其移民来新西兰的阿米尔先生是一位公司经理，他非常喜欢天国乐团，他赞叹道，天国乐团真是与众不同，组织得非常好，他们身着传统服饰演奏，很好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太棒了。移民新西兰26年的一位老华侨表示，新西兰有信仰自由，法轮功在这里真好，我支持。他们服装整齐，非常漂亮，新西兰的华人都应该为他们而感到自豪。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9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全球建构堡垒，遏制中共渗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日。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依据国防授权法，国务院要求进出美国外交机构的所有独立 5G 网络流量必须提供干净的网络通讯。4个月后，蓬佩奥宣布了干净网络的框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占全球 GDP 2/3的53个国家、180家电信公司，包括数十家世界巨部加入了干净网络，不再使用华为等中共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以便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欧盟也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已经有27个北约国家加入了净网计划。美国国务驻青基斯科拉奇表示，现在许多国家和公司已经警觉，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信任。近日，朝鲜日报报道，中共企业向南韩军方交付了215台监视摄像机，设备管理网页中嵌有意图窃取军事机密的恶意代码。所幸的是，南韩军方及时发现问题，这批设备没有投入使用。今年7月，台湾台中市在多处地下通道、学校装设了中国的海康威视监视系统，酿成咨询安全遭遇危机的风波。海康威视是一家因为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中共从早期的长城防火墙监测、控制和审查中国民众，继而以全方位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开发人脸识别及步态识别等，逐步升级对民众更细微的监控。中共更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广它的互联网和网络治理，利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的 5G 连接和智能城市项目，包括由海康威视提供监控摄像头。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之家前不久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共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获得最差评分的国家。报告说，中共更是趁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之机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和审查言论，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对此，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指出，中共惯用统战、 建立档案谥号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通过收集和利用大数据，使得国家政策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对数据进行建文件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它的产品买家正是中共国安系统。这些官方掌握的数据档案可以让中共以此施压、勒索、威胁特定对象或污蔑、分化某一群体。中共企业出售监视设备，意图窃取南韩的军事机密，印证了伯明的忧虑已经成为现实。《华尔街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共利用联合国向全球搜集大数据，争夺国际新标准制定权，对全世界进行监控，从而输出它的审查和监控人民的暴政模式。其中，地理空间中心准备设立在浙江省德清县，而大数据研究中心则设在杭州。同时，有两位咨询安全专家也投书《华尔街日报》，他们指出，中国科技巨部腾讯投资或收购了全球数大知名电玩开发商，中共掌握全球电玩市场的程度比抖音和微信等软件更为严重，这已经构成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威胁。美国派拓网络咨询安全公司的最新报告揭露，在 Google Play 发现多款危险的应用程序，包括两款来自于中共国的百度和百度地图。这两种应用程序在美国下载总数超过600万，全球恐怕有超过14亿人的数据已经被传回中国大陆，甚至于更换手机也于事无补。中共可以从数百万玩家安装游戏偷偷摘取数据，如玩家姓名、付款信息、位置及游戏对话的声音样本等。他们远比抖音搜集到的数据更好利用，而且储存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中。电玩软件的反插件拥有如同防病毒软件的权限，可以让中共情报机构运用于安装档案上传数据。派拓网络公司的最新报告和《华尔街日报》两篇咨询安全文章都表达了相似的见解。十多年来，中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搜集和窃取了大量的数据，再通过联合国的合法招牌，可以更快速、毫无顾忌地让中共把这套技术暴政复制到全世界，进而审查监控各国民众。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副主席马克·奥纳认为，中共企图控制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这和美国的价值观完全相悖。例如透明度、包容不同意见和尊重人权等。他表示，中共正在开发一种技术治理模型，威胁与日俱增，运用科技手段以强化专制体制，戕害人民的言论自由。中共的劣行秽迹可以说是斑斑可考。然后中共在冠冕堂皇地借由联合国地理空间中心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把审查和监控民众的行为延伸到海外。如今许多沉迷电玩和惯用手机应用程序的民众正陷入中共的网络牢笼中而不自知。仍然徘徊在干净网络计划之外的国家，应该尽快加入干净网络计划，共同建立一个防御体系，严防中共的渗透，形成全球坚实的堡垒。一般民众也要增强信息安全的意识，留意电玩游戏及危险的手机应用程序，确保不受中共恶意网络滋扰，以免不知不觉中让个人隐私遭受侵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健康是每个人的渴望，千金难买身心无恙。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已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百万多人死亡。
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该篇论文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功学员常告诉人们的两句真言。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效？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考察并抽样调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12553人，其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赞，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500多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共的谎言毒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愿您及亲友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危难中牢记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我是小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体操新星全奖入读美国名校。故事的主人公于颖然是位华裔加拿大少女，也是加拿大获奖无数的体操新星，如今考上了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多年来，在她每天的有限的时间里，除了紧张的学习，还有严格的训练，他是怎样兼顾两者并做到两不误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华裔少女于颖然是加拿大女子体操界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拼搏10年，获得过一大堆的奖杯奖牌。在2014年加拿大体操精英赛上，于颖然获得1金1银1铜3枚奖牌。此前，他还分别获得过2届加拿大安大略省体操冠军、2届东岸3省体操冠军。2016年，于颖然被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并获得美国国家大学生运动协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不需要父母出钱，也不需要贷款，还可以继续在体操赛场上进行。他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从小就开始修炼的法轮功。1999年1月1日，刚出生一个多月的于颖然躺在婴儿篮里，父母就提着他到多伦多的一个法轮功练功点参加了法轮大法的9天学习班。从此真善忍的法理伴随着他一路成长。于颖然从4、5岁开始整天跟着妈妈说要学体操，妈妈 Sherry 是香港移民，对怎么样练体操一无所知。妈妈很纳闷，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学钢琴学音乐，我的孩子怎么整天闹着要学体操呢？在于颖然7岁那年，姨妈带着她去拜访位于纽马克的体操馆，体操馆负责人问她，你为什么要学体操？于颖然说，因为我想参加奥运会。接下来于颖然的表现让教练很惊讶，试跳的时候他跳的平衡木上一点都不紧张也不害怕，可以跳得很自如很老练的样子。也许体操就是于颖然与生俱来的天赋，妈妈终于接受了女儿的要求。为了成就女儿的心愿，妈妈把她送去离家几十公里的奥沙瓦，加入被公认最好的体操俱乐部。入读奥沙瓦既要练体操又要上学，于颖然需要到奥沙瓦市的学校去读书，恰巧于颖然的爸爸在奥沙瓦经营一个物理治疗诊所，向奥沙瓦市缴过公司地税，再加上于颖然要加入有名的奥沙瓦体操俱乐部，于是教育局热心地帮助他找了当地的一个学校，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真是很顺利。从那时起，于颖然开始了艰苦的学习和训练生涯。他每天上午6点半出门，离开多伦多的家，白天上文化课，下午缺席一堂课，开始体操训练，直到晚上9点结束，回到家中已经10点了。平时还要抽空练习钢琴和中国舞蹈，周末还要上钢琴课和中国舞蹈课。回想往事，他的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的孩子都很有毅力，很自律。那几年他很艰苦，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当时我们没有想过他将来的职业，他自己也没提过，但是他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体操。每天要参加体操训练，又要到学校上课，完成各种作业，还要经常参加比赛和学校的考试等。于颖然每天都很忙，与体操训练和比赛中的艰苦、紧张、伤痛相比，他觉得读书不算苦。于颖然说，与学习相比，做体操更难，竞争性强，身体及心理的挑战都非常大。体操职业使我身体与心理都变得更坚强。于颖然在训练和比赛中有过多次受伤，包括扭伤韧带、骨折等。修炼法轮大法使他的身体能够得到很快的修复，疲劳也会很快消除，同时大脑清晰，读书时精力更容易集中，所以学习效率很高。上高中9年级后，于颖然整个下午参加体操训练，傍晚7点前回到家，因为缺课多，需要在网上自学安大略省的高中课程。在10年的运动生涯中，他的学业一直没落下，高中各科成绩都排在90分以上，而且他爱好广泛，多才多艺，爸爸和妈妈是于颖然强有力的后盾。自从他选择了体操后，他们一直全力支持他，帮助他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汗水与辛勤的付出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于颖然7岁开始体操训练，9岁进入安大略省省队，当年夺得安大略省团体赛冠军和个人全能赛冠军，次年跳过8级成为9级选手，再次为安大略省赢得团体冠军，个人全能也再次夺冠。9级是省一级的最高级别，11岁的于颖然晋升至国家比赛级别， 参加第一年比赛后被选入加拿大国家队，从少年队、青年队一直到成人队。于颖然还曾代表加拿大去哥伦比亚、法国、日本、德国及美国参加国际比赛，也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和温哥华举办的国际比赛。2014年是他第一年加入成人队，在温哥华的太平洋国际大赛中，作为加拿大队的一员，夺得团体赛银牌，金牌及铜牌分别由美国队和中国队夺得。他还获得个人全能第五名，自由体操单项获得铜牌。读到11年级之后，学校课程的难度更大了，体操训练也变得更难了，参加的很多都是国际比赛，技术要求更高。一方面，准备申请大学需要有非常好的成绩，另一方面，体操训练和比赛的要求也非常高，如何兼顾呢？这时，妈妈鼓励女儿争取入读斯坦福大学，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不会浪费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于颖然听了妈妈的话，接着于颖然开始申请入读斯坦福大学的程序。那一年，斯坦福的录取率是 4.7%， 就是100个申请人或录取的不到5个人。结果，于颖然如愿地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并获得了美国国家大学生运动协会的全额奖学金，这真是一件意外的惊喜。于颖然真心地感谢法轮大法，感谢为他做出巨大付出的父母和教练。于颖然的妈妈说，孩子从小就修炼法轮功，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孩子，他会很自然地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从来不担心他的学习成绩或者是他的比赛结果，因为他会非常努力的。于颖然说，我从小开始接触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原则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爸爸时常提醒我，不管怎么忙都不要忘记修炼，因为首先是一个修炼人，然后才是运动员。于颖然表示，修炼法轮大法后能更好地处理问题了，不会在问题中拖很长时间。一位训练队的同学脾气不好，常跟队友吵架，其他队友都怕与他交流和合作，我一直都对他很好，后来我终于改变了他。目前于颖然正在就读斯坦福大学，他打算读完本科后再读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一年硕士课程。听众朋友，体操新星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个令人钦佩坚强的女孩，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一师恩谢师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10月31日。我特别喜欢听明慧网关于易师恩的广播节目，几乎每天都听。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我常常会热泪盈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回忆起当年我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师尊的代功讲法报告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能亲耳听到师尊的谆谆教导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寻恩师，见恩师。回忆自己78年的生涯，我觉得从我生下来后到1993年得法，再到1999年720，再到现在正法修炼，一直是在师尊的保护之下。没有师尊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父母告诉我，在我一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中西医都无法治了，只能去庙里求仙丹，说是药师佛救了我的命。我在小学五年级前在老家农村上学，六年级才去城里念书。从四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背上草筐，带着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去放牛。在田野里先把作业做好，然后边割草边放牛。在我将要离开农村去城里念书的前一天，我放完牛正往回走，在村口的庙场上时，我天天放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大眼睛里流着泪，围着我疯狂的前蹦后跳。当时我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危急时刻，突然来了一个老农，他用手在牛背上拍了拍，同时讲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就将牛控制住了，避免了一场危险。老农告诉我，老牛知道我明天要走了，他很难受。我想这个老农一定是神派来救我的。在我成长过程中还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在神的保护下又都化解了。1993年8月，在我得法后遇到过高压电击与被轿车撞的夺命事情，我都脱险了。由于我父母信佛，也教育我们几个子女要敬重佛，在中小学时我经常跟父母去庙里烧香叩拜神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信佛的种子。父母还告诉我，在我七八岁时，乡下来了一个相士要给我算命，说我们整个家族以后都得靠我。那时懵懵懂懂不明白，后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上了大学，心想是不是以后我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但是后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差，不是这么回事。得法后，特别是1999年720后，明白了是因为我得了宇宙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只有我修成了才能救他们。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后，到2005年末，我先后给亲朋好友将近100人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几十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师父。在大学里，我每天清晨5点到7点参加学校的武术团练，练了几年，直到毕业也没找到我的师父。在80年代气功高潮中，为了寻找师父，我曾经练过许多气功，但都不是我要找的。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梦中也得到过启示，以后会有高功师父来教一种高德大法。我心中一直在期盼着，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在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中，在一个同修的带动下，我在1993年8月11日幸得法轮大法，这是我的新生之日。又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我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慈悲伟大的恩师。恩师还在我请来的宝书法轮功上签了名，也就是在健康博览会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师尊的代功讲法报告。我热泪盈眶，欣喜万分，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呐喊，慈悲伟大的师尊啊，我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决心一定要跟随师尊修炼到底，
跟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多次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聆听师父代功报告。在1994年3月、4月、6月，我又先后参加了师尊举办的天津第二期、长春第七期、第八期、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在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上，由于天气比较热，刚开始时有不少学员边听课边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放下扇子，就会感到一阵阵凉风吹来。果然，我看到在师尊面前的桌子的左前方有两个特别大的法轮在旋转，一个东西方向转，另一个南北方向转，把一阵阵凉风吹向整个体育馆。在1999年1月份前，我还多次聆听过师尊讲法，我感到非常荣幸。其中有1994年3月15日上午天津二期传功讲法班中间的一次代工报告，1994年12月17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1995年1月2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1995年1月4日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话，1999年1月3日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法会上的讲法。这是在清华大学一个小礼堂内举行的小型法会，来自各地100多人参加。1993年11月中旬，在我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艘约有30厘米长的晶莹透亮的水晶法船，由东向西行驶着，到我跟前还停留了一会儿，我就发出了一念，这是师尊派来接我的法船，我要登上法船，紧跟师尊努力精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我想师尊肯定给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派来法船，我们一定要修心性，去执着，排除千难万险，紧跟师尊的大法船，不断精进，直到彼岸的家园。谢师父报师恩。师尊帮我打开了天目，在每次传功讲法班上，我都看到了师尊发出的像大拇指那样粗的金色佛光，照亮整个会场，还看到了师尊为大家下法轮。在练功场上，我看到了五彩缤纷、大小不同的法轮从天而降，加持和调整练功人的身体。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还看到了师尊的法身及给我们下的法轮契机、机制及原子结构及一些物质结构，还看到了许许多多东西。从得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身上的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轻快，走多远也不累，骑自行车像有人在推一样，过去那种由于病痛造成的萎靡不振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师尊为我净化了思想和身体，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师尊的讲法一直鼓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使弟子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前进。从得法到现在26年了，我坚信大法，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按照明慧网要求4个准点发正念，有需要时还加发几次正念正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并与同修互相配合，做好3件事，如发放真相资料、寄真相信、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横幅、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做3退、电话讲真相劝3退、做义工帮助同修将3退名单发到大纪元网站等等，从中不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师尊为救大穷，为弟子们的修炼做出了无量的付出，承担着弟子们的巨大业债。师尊将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来，使弟子获得新生，用尽世间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此生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 成为一名慈悲伟大师尊的亲传弟子，真真是万生有幸。我一定紧随师尊，按照师尊的话去做，放下人心，修炼如初，一定要珍惜师尊延续来的时间，进一步抓紧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